以赛亚书，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们主日的信息一系列的来讲以赛亚书这本大先知书，在圣经里面占的分量是非常的多，总共有66章。我们已经提过，它很奇妙的，前39章就好像是圣经的旧约一样，就是呼召神的百姓要悔改，一再的神借着先知来要百姓能够从他们那些败坏的光景里面转回，可是百姓一直应着景象，因此神兴起了外面的几个国家，埃及、亚述，带给以色列百姓苦难，盼望他们回转，可是好像百姓仍然不觉悟。可是神在这么漫长的过程里面，却借着先知也给百姓一个盼望，就是让他们知道有一天神会赐下一位救主，而且会借着历史上的君王扭转这个局势，这是带给百姓极大的安慰。这也就是以赛亚书的后面的，从40章一直到66章，这个里面所讲的27卷书里面，就好像新约的福音书一样，来告诉百姓们救主已经来到。那么整本以赛亚书在世界人的观念里面，它总结一句话，就是讲的是弥赛亚。最有名的歌剧讲到弥赛亚，就是讲到百姓们一直在盼望这位救主主的来到。那么今天我要从以赛亚书40章一直到53章，也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前面旧约的光景，就是虽然百姓不悔改，可是神仍然主动的要借着一些历史的作为要赐下一位救主。所以我们今天会读比较多的经文，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让弟兄姊妹们把整个以赛亚书最精华的部分，你可以看到神整个的计划是怎么样在历史里面他主动的来拯救这个百姓。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最早神就借着先知来讲到犹大会被掳的预言以及拯救，所以他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讲到有一个王叫做波斯王古列，神就在那个时候让着以赛亚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事实上还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神借着以赛亚预言的时候，那个时候南国北国都还没有被掳，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借着先知，就先在借着以赛亚在主前700多年就讲了这个预言，他后来又借着先知耶利米，就是我们现在每日读经的进度里面讲到耶利米的时候，他又讲到了同样的要重建耶路撒冷，后来借着但以理，到了主前600年左右的时候，就预言以色列百姓会被掳。那么这整个的事实到了主前536年就实现了。所以神在以赛亚书里面不但讲会有这件事情，而且很具体的讲会借着波斯王古列，会使他兴起，会使他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城。这件事情一直到了后面我们看到到波斯到了以斯拉记的时候，就更清楚地把这一段话写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的这一段话。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将金钱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的圣殿心献上礼物。所以我们看到很稀奇的事情，在这件事情发生的200年前左右，神就已经预言了。而且当事实成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讲的波斯王古列，他一上任他就做了这一件事情。而且他竟然这个外邦的君王在发布这样命令的时候，他说只有他是神，能够承认 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看到神主权的作为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好行为。这个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今天他们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容许，有很多的建设，有容许我们被掳，容许我们失败，可是同样的都是神他要一个拯救的目的。他拯救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这里也讲到了，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就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我的。所以当神要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还要安慰这些悖逆的百姓，告诉他们，你们凡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成，我所造就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允许这些历史上的发生，这些百姓的失败，他说我是为着我的荣耀做的。荣耀是神的性情的一部分，就是整个来说，如果要神的性情，你讲荣耀跟圣洁，这个荣耀就是指着他的他自己，他的荣美，他的脱俗，他是唯一的神，这只有荣耀属于神。所以耶和华在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十节，我们从这个第十节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些作为，就是让我们看到神要证明一件事，他说到的是为我的荣耀造的，是为自己的荣耀，而且要证明我就是神，在我以前没有，在我以后也没有，他是历史的主宰。所以我们要抓到这个重点，我们今天来看我们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使以色列民归回并不是以色列人的好行为，完全没有。而且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的失败以至于像犹太人的亡国，都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让我们借着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我们今天历史上面，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很让我们伤痛的历史，其实神在里面他都是做主，他是有主权。我们虽然人的脑袋现在不明白，包括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Fanny Crosby 这位姊妹，她 六个礼拜就因着医生的误诊变成了瞎子，可是我们看到神主权的作为，却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瞎子，他写出了几千首的诗歌，他写出了他歌颂赞美神。所以我们可能在我们人的小脑袋里面，我们会在那里说这个公平，这个不公平，可是当我们真的活在神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要借着我们那样的一个器皿。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人生中的苦难我们不能解答，但是我也在这里也向弟兄姊妹承认，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也有被掳， 也有被毁的这个经验。可是今天越来越年事长的时候，我们回首过去，我真的是承认，主啊，你借着这些失败，你又主动的挽回我，而不是因着我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看好多得救的人的见证，我们看到很多，尤其我们刚刚上一个月才有受洗，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外面神早就拣选了，他可以在外面有30年的时间，在外面浪荡，在外面做了很多事情，到今天他回首过来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神拯救的目的乃是要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求神让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你不要对自己失望，因为神既然能够在历史里面把犹大这个民族，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悖逆，神就把一个样板摆在我们的面前，神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里面，也有很多所谓的我们看的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人，可是神在他们身上也显出了他的作为，他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他是神，他是宇宙的主宰。那么对于这些作恶的，这些不对的事情，我们也要相信有一天在审判台前神会来处理。所以神借着这样讲了以后，他就启示了有一个救主，这个救主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君王的样子出来，这是非常奇特的。这个救主在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要差遣的一个弥赛亚，他是一个仆人救主的形象，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不是来，他来的时候不是像蛮有荣光，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从天降下让万民都看到他都能够臣服，不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仆人，以谦卑的仆人的样式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到他怎么说呢，神借着以赛亚又是告诉百姓说，你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而且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他要修平我们的路。所以这一段经文在以赛亚讲的时候，别人这当时听的人觉得，因为以赛亚书整本书是一个诗歌体，所以这些我们看出来的时候都是诗歌的形式，每一章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唱出来的。他说高高低低的要变为平台，起起曲曲的要变为平原。其实这些话都是讲到我们人生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顺的地方，我们抵挡神的地方。那么这一句话到后来怎么样的应验呢？这是遥遥的指向后来耶稣要来的时候所差遣的施洗约翰，他先来了，来到地上，那么他来说明这一个事情，在以赛亚的时候所预言的，就是今天施洗约翰来所要做的职事。我们把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对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我不是基督，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筑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在主前700年前所讲的话，所生的预言，他讲到有一位仆人救主来讲，而且有人要在他前面开路。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说了，神就让他向他们做见证说，这就是我就是要来为那位开路的。那么除了开路先锋以后，那么我们看到了又有进一步的启示，这个仆人救主到底要做什么事呢？他要做什么事呢？是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很具体的又讲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赛亚讲这些的时候，当时的人也听不懂，因为一个诗歌题材唱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到了新约，我们在对照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当施洗约翰他来做先锋，他又遭到了逼迫，他被希律王下到监里，他信心都软弱的时候，他的门徒就来问他说，那么你等候的，到底你做那个耶稣的先锋，到底这个耶稣是不是那个弥赛亚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子自己来回答的他的这一句话，我们看耶稣自己来回答。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当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要来的是谁？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吗？那么第四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这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这些话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所套出来的。所以耶稣一开始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讲明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所指定的，就是指着他说的。那么我们看这里在这个地方已经启示了，更进一步的启示了他这里。他说这个仆人的这个性情啊，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不就是耶稣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心里面他的那个态度吗？他不张扬，他救主的形象是卑微的，他是成为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像人所盼望他的是一个骑着马拿着刀剑进来搞革命的，他不是这样。他所做的都是谦卑的仆人的身份，他用他传他的心，他所服侍是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就是来地上要扶助这些痛苦伤心的人，他来安慰人受伤人的心灵。而且这里说这里也说将真理传开将真理传开。等一下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说他所传道的果效是能够临到众海岛之间，就是他的福音也能够一再的广传出去。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里所说的一个弥赛亚。所以我现在讲了这么多，从前面一直到现在引用的这些圣经，就让弟兄姊妹看到神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一再预言的这位救主，他要来拯救，不仅仅拯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而且是拯救我们这些抵挡神的这些人。所以最后再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的真的应验了。到了以赛亚书，我们就到了53章，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第52章的末了的时候，他这里说，我们从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52章13节到14节，来，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却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里讲到了要来的，就一步一步的从那些预言一直讲到了他降生的时候，很具体的讲到这位救主会长得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看新约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当犹太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说你认识亚伯拉罕呢？你见过亚伯拉罕呢？ 可见他的形容，他的长相是很憔悴的，而且也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的百姓不认他，甚至连他自己的家乡的人都说，这个人不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木匠，他就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的兄弟我们都不是，不都不认识，不都我们都认识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应验都讲到他来到地上，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而且当代的人他们也不承认他。所以因着这样子，我们看到了最重要的，接下来的到53章，这今天我们是要重点是要把这一章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来看看他怎么来形容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弥赛亚这一个身份。我们从这里，我们把这一段我们把它读一下，1节到6节。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他为我们的苦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节就开始就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刚刚52节的后面我们说到了，他的仆人行事有智慧，可是许多人却因他惊奇，因为他的比别人憔悴。所以他说，我们传的这些有谁会相信呢？有谁会相信呢？这里我们也发现圣经也用了好多的话，其实你看到我们看到，你看第5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就是哪里知道 surprise。 所以正是讲的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是这样子来传讲福音，这样的来为人舍命，哪知我们却不相信。而且还不但不相信，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到了后面，等一下我们看到第8节的时候，那里又用到一个字，说谁想到他竟然会与财主同葬，谁想到，就没有人能够想到的。第9节说，谁知道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所以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不但今天很多的人，我们今天来读这篇经文，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不能够相信，到了今天这个世代，我们今天如果有犹太人，你认识一些犹太人，你告诉他说，你看以赛亚书53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是指的一个人说的嘛，这是一个人物嘛。你读这些东西，你看他被藐视，他多受痛苦，被人厌弃，常经忧患，他没有加行美容，他为我们的痛苦，他被神击打苦待了，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明明是讲到一个救赎主，可是今天很多很顽固的犹太人，他告诉你说不，你会很好奇，这里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的犹太人不相信？他们怎么解释这一段话？你说这是一个救主啊，这是一个人物啊，这讲的是个人啊。他说不，这讲的是我们的民族，这是讲的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以色列国家在众别人看我们都看不起，别人看我们就是该死的， 我们看我们的苦难，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苦难，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苦难，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许多人，他如果当你不愿意打开你的眼睛，你不愿意相信神这里说启示的就是指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已经来过的耶稣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说服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如果一节一节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来体会他怎么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这是指的说这位耶稣他的生命是那么的新鲜的，他在神的面前是像嫩芽一样的，那么依靠神的，像根出于干地。这里讲的是说他活在世界上，可是他生命的供应却不从这个世界而来。干地能够给根，能够给树根什么养分呢？不能的。所以这里完全是讲到说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跟神连在一起的，是那样的新鲜，他对神，他与神一直都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他跟这个世界是分离的，活在世界上，可是不靠着这个世界来供应他。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他长得很丑很老，别人都说他是木匠，他是一个当时的平民阶级，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楚，常经忧患，他被人掩面不看。这就是耶稣他在世界上来的时候，人瞧不起他，他纵使他行了那么多的医病赶鬼讲道，仍然被人瞧不起，仍然还要说他是被鬼王赶鬼拒绝。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罪孽，当我们藐视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我们不尊重他的时候，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就是讲到弥赛亚的受苦，这些我们拒绝他，我们今天耻笑他，我们今天甚至拿着耶稣的一些行为，我们今天乱称主的名，我们有时候把耶稣基督这个名号摆在口上，今天的世代里面拿来开玩笑，当作一个口头禅，这都是我们所犯的罪。何况在当时的时候，他是来到世界上要为他拯救的人上了十字架，可是当时的人，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不是吗？当时的那些罗马兵丁，那些百姓，他们说，如果你是神，你为什么不能救自己啊？是吧？他们用荆棘冠冕刺在他的头上，说，如果恭喜你啊，你是犹太人的王。这就是我们认为，如果是神，我们以为他受蛇打，被神苦待。第五节说，哪知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哪里会想到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些情况，都是讲到了神，我们自己抵挡神的光景。人耻笑他，你可以救自己，你从十字架下来，可是他却仍然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前面的六节，我们个人偏行己路，神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这在耶稣受苦的那个图画里面很清楚的看出来，这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面还有几节，就是他被牵到，他被欺压。我们一起来把第七节第八节一起来读，来，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就是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蛇人之地被剪除，是为缘故呢？这正是当时他被审判的光景。 这不就是他在比拉多面前，在公会的面前被审判的光景吗？他一直不作声，到大祭司打他的时候，他们还要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不就你告诉我们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所以我们看到他整个的耶稣在世上的光景，一直到他在法庭受审判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他被夺去，同事的人谁能够想到他受鞭打，他被剪除是为我百姓的罪过呢？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的羔羊。那么我们也看到彼得后来就很清楚的把这一段话讲在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来，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所有的，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以前，他所有的来到世界上，他的传道，他的受苦，彼得就做了一个结论，这就指的就是仆人救主，就是我们的弥赛亚。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他埋葬了，他复活了。这一段里面，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除了刚刚讲到受苦以外，更重要的后面讲到了他将来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把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再把它读完。来，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的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弥赛亚的一个描述。刚刚我们看到了前面的八节讲到了，就是他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受审判，他被人弃绝的一个光景。到第九节，我们现在一直看到十二节这边讲下来的时候，我们更看到了他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的，被钉死的时候所发生的光景。最后的最后的这几节，这里十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对圣经稍微理解的话，读过的话，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什么说的。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有另外有两个强盗，所以耶稣他是山上被钉在各个他山上的话，有三个十字架，耶稣是被钉在中间的，另外旁边有另外两个强盗。通常这三个十字架的话，被钉在中间的那个是最大的，最大恶极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里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又为罪犯代求，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两个强盗还讥笑他说，你如果是神，你可以救自己吧。结果有一个强盗突然他悔改， 他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他斥责另外一个强盗，他说我们是罪人，我们知道这个人没有罪，我们是该死的，可是他没有罪。他跟耶稣祷告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耶稣告诉他说，你今日与我同在乐园了。所以我发现这后面讲到的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为罪犯代求。而这里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却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个讲的就是他跟着罪犯一起拿下来。可是一般来讲的时候，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你是从比如说三个十字架，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三个罪犯，很多的罪犯，这么罪大恶极的，又不是罗马人，是犹太人，他们被拿下来的时候，他们是从随便就葬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他们的坟墓是在山上石头洞穴里挖的，那个坟墓不是单人房啊，那个坟墓都是很多人，可以很多人，甚至有家族的坟墓都可以埋葬进去的。尤其这些，如果你是强盗，你是土匪，是罪大恶极的政治犯，如果没有人来收尸的时候，这些人通通随便丢在一起的，都丢在一个洞里面。可是当耶稣被收尸下来的时候，却有一个约瑟，一个财主，他去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他要把耶稣的身体放在他自己为自己保留的一个坟墓里面。所以这里说，谁知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葬在坟墓里头。这里面有一个很，其实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你想，耶稣后来复活的时候，有人就这样讲，因为那个坟墓空了。当这些妇女们早晨去看那个坟墓的时候，她知道这个新坟，这个新的坟墓，当他们看到这个坟墓空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不在这里了。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耶稣是跟一大堆人埋在一起的时候，到时候你说有一个不见了，少了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今天怎么少了一个？少那些尸体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让你相信说这个少的就是耶稣？难道还要把所有的裹尸布通的解开来验身？所以这些很多的细节在这里都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且在这个事情上面，神有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节经文说，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到了晚上就是财主这个约瑟的，他来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而且把他放在自己的坟墓里面。这些以赛亚的经文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都有应验，而且都能够说出来。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也解释了，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样的恩典是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来，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就是这里讲的，我们的罪孽，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怀着敬虔的心，我们说这是神真是立耶稣基督为救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看见他这里还有一句话说到，他必看见后裔并成延长年日，这是指着耶稣的复活说的。他是成了复活的人出手的果子，而且要带出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里说到他就是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这也就是整个新约后面来解释，就是来解释这些经文，都来解释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讲的，他必看见后裔，因为他是第一个复活的，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也要复活，而且要与他一起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最后一节讲到那个伟大的强盛，还要与伟大的强盛的均分掳物，这是指的父神高举基督给他的荣耀而说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的二章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来，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至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所让我们看到了，他却担当罪人的罪，这我们刚刚已讲到了，我们已经解释过了，他在十字架上为着百姓代求。所以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看到这个仆人救主为我们所成就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是什么？他的替死救赎了我们。第二个，他的复活重生了我们。第三点，他的得胜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弥赛亚救恩不但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他今天重生了我们，而且他仍然在为我们代求。这是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我今天所讲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带进来的，就是把整个的以赛亚书里面它最主要的焦点就是要集中在五十三章，然后从了五十三章以后，后面我们才看到神带进永远的国度，那新天新地。那么在这个五十三章来以前，就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悖逆，我们看到人需要一个救主。那么这些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段经文到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关系呢？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对我们每一个人，他除了讲到耶稣就是弥赛亚以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不听信神，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是不信神的，我们不愿意相信的。信仰是什么？那你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不是这样吗？当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啊。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我们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也不听信，我们自己不愿意相信，我们也不听信神的仆人，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瞧不起他，那个现象就是我们不尊重他。很多人也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一个以色列一个外国的神，我们不信我们中国的神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瞧不起，我们不尊重耶稣基督，原因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虽然他的生命跟神一起 连结，可是我们看他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不是，我们不羡慕这样一个救主。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光景，不听信神的仆人。可是神怎么样呢？他仍然救赎罪人，他仍然担当着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虽然这样的抵挡他，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可是他仍然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去想象，我们想不到的，这就是弥赛亚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瞧不起他，我们抵挡他，可是他仍然为我们的罪孽来受苦。那么有一天我们看到人们的眼睛要被开启，耶和华的膀臂，我们本来不相信，可是我们看到有一天十五节后面来说，他要洗净许多的国民，君王要向他开口。我们看到有一天这个福音要传遍 要传遍世界，要传遍每一个角落。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读的经文说，众海岛都必因他而欢欣，这是讲到人们的眼睛，有一天这个福音仍然会传递。那么受苦的神仆仍然会被高举。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今天在53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默默无声受苦的图样，可是神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所以他要把他抬举到，把他升为至高，这是神在永远里面的旨意。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来看腓立比书里面这一句话，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一半了，不过我们来看，这就是讲到最后这个仆人救主，这个弥赛亚，他所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所要成就的一个光景。我们一起来从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赛亚书很难读，可是今天我试着从这一个他对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等于是做了一个总结。今天讲了好多章，今天实在内容太多了，没有办法停下来。我为了把这一个图画给弟兄姊妹们看到，所以我们走了很快，可是这些的几个重点在程序单上，我把几个重点列出来，你回去反复思索的时候，你再去看53章的时候，再对照新约来看的时候，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今天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救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允许的一切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为着我们自己这样不相信你，不听信神，也不相信你所差来的仆人，我们曾经都走过这样的路，但是你仍然拯救我们，你仍然要开我们的眼睛，以至于让我们可以看到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主啊，我今天真的是把这些话语整理出来，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地抓到，看到你在我们身上，在历史里面的定义。求主你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能够不失掉这样一个救恩，我们来感谢你，愿意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与万民万族一样，在父神的宝座面前，在羔羊的宝座面前来歌颂你是那位弥赛亚，我们的救主。愿荣耀权柄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让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请你站起来自己介绍。